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1989年12月29号，有人在海口市南渡江畔的一个僻静的小山坡松软的土地上，发现了大滩的血迹和埋在沙地里只露出一丁点的尖尖的手指。很快警方赶到了，更大的发现让人们震撼不已，在沙地里挖出了一堆被肢解的七零八乱的尸体和人体的内脏。从一颗颅骨粉碎脑浆迸裂的头颅来看，被害人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身体被菜刀之类的凶器大卸八块，四肢又从膝关节和肘关节部位一分为二，胸膛被剖开，肝、胆、肠、肺、心等等全部都分了家，甚至连生殖器也没有被放过，从根部被割了下来。现场的景象惨不忍睹，同时警方在江里打捞出了被害人的全身的衣服。经过法医鉴定，杀人案发生在28号晚上，后来调查证实死者是来自四川巴中农村的冯某，时年24岁。据冯某的同伴说，28号的白天在南大桥附近的劳务市场上，一个年约25、6岁，身高大概1米7，单瘦高颧骨大板牙厚嘴唇的当地男青年来到了他们的中间，声称自己有一大笔的财宝，要雇一个民工帮忙挖，财宝挖出来之后要给予优厚的报酬。冯某欣然随往，没想到第二天却惨死在南渡江边。冯某的同伴反映说呀，冯在海口无亲无故，平时老实巴交，不惹是生非，从来没有结过任何的仇怨。这个男青年到底是谁呢？是不是他杀了冯某？令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他是凶手，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杀掉冯某呢？2个多月之后，在紧邻海口的琼山县府的城镇，又一起特大恶性的杀人案发生了。1990年3月2号，一个黑沉阴冷的黑夜，凌晨6时许，在府城镇飞机场前面的一片荒野地上，一场熊熊大火把以捡破烂为生的来自安徽太和农村王某夫妇和他们搭起的几间草棚统统的给吞没了。当人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王某夫妇的尸体已经烧成了焦炭状，同时公安人员发现了王某夫妇身上的数处三角乱刀的伤痕，王的妻子的阴道里还留有精虫。经鉴定，王某夫妇是先被人用刮刀捅伤，王妻被强奸后再被纵火焚烧的。根据早起的一名目击者说，他看到那边火光冲天，与此同时从火场方向过来一个骑单车的男子，由于当时天刚刚蒙蒙的亮，那个人的车子骑得很快，他看不清楚，只看到那个人神色非常的慌张，大概25、6岁的样子，比较单瘦高颧骨。一个25、6岁单瘦高颧骨的男青年，他又是谁呢？由于两起杀人案都找不出死者与凶手之间的任何关系，缺乏破案线索，侦查工作进展得非常的缓慢。1996年7月3号的下午，湖南省长沙市在低道的岳离山地段，来长沙做工的望城姑娘小肖、小张正骑着自行车由南向北往长沙驶去，突然从路旁冲出了一个穿着警服的男青年，猛扑了过来，不由分说对着小张就死命的捅了刀子。小肖见状骑着车子没命地往前冲，同时大声地哭喊，男青年赶快撇下了小张 扑向了小肖。很快，小肖被赶上，男青年从他将车子上给拽了下来，雨点似的刀子就捅了过去，年仅20岁的小肖当场死亡。这时候，远处有人赶了过来，男青年赶忙收起了匕首，越过了一个小山包，见到前面有一个农舍，四周无人，便躲在这家屋后的稻草堆里。这家住的是60多岁的刘大爷夫妇。几个小时之后，刘大爷正好出来去屋旁的厕所里解手，那个男青年见状猛地冲了出来，对着刘大爷又是一阵乱捅。刘大妈闻声出来，见到如此惨状，当即昏倒的在地。刘大爷惨死在刀下，凶手趁着夜色慌忙的逃窜了。很快呀，警方就封锁了方圆数十里的交通，但是并没有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经过现场的勘查呢，从现场的情况和受了重伤的被害人小张的反应，大家很可能知道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案犯应该是一名流窜犯。那么他是谁呢？就在这个时候，负责搜索的武警战士在菜地里发现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清楚地显示姓名程刚，性别男，民族汉，出生1965年5月15日。住址海口市海南师范学校宿舍新四栋120号。经过小张辨认身份证上的照片，证实了穿警服行凶的男青年就是程刚。看来呀，是凶手在仓皇逃窜的过程中丢失了这张身份证。警方立即与海南的警方取得联系，经过调查，程刚啊早已经于1989年底离家外出，不知去向，至今未归。于是啊，湖南警方与海南警方联手刊发通缉令，发往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省，通缉极度危险的分子程刚。1991年5月8号，广东开平县远沙镇集贸市场，有一个25、6岁的瘦个子的男青年，因为盗窃被群众当场给抓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用匕首刺伤了数人。当地派出所啊，在对着他搜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随身还携带着一把锋利的三角刮刀，身上的黑提包中竟然还有40多个雷管。警方判断此人非同小可，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流窜的作案犯。经审查呢，该青年只承认自己叫做张黎，海南省海口市人，盗窃呢是因为来广东做生意失败了，没有钱。至于雷管呢，他说是准备带回家炸鱼丸。警方根据他确实带有海口口音这一点，专门呢安排警力翻查1985年后各地警方刊发的通缉令。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所以一点点的查下去，终于啊发现了湖南省公安厅1990年7月5日刊发的特大杀人伤害案的凶手程刚，他的通缉令通过对比一看就是张黎。随即长沙警方立即将这小子给抓捕。1991年5月28号，特大杀人犯程刚被押解到长沙。经过警方一轮又一轮的审讯呢，程刚交代了长沙杀人案的经过。但是根据程刚的凶残程度以及他在外面流窜的时间来看，警方判断他既然有在长沙这种残忍放肆的作案，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就有可能同样作案。警方认为程刚的身上仍有大案在身，因此专门抽调刑侦队以及预审科的精兵对其进行审讯。在经过2个多月的较量之后，程刚终于陆陆续续交代了他所犯下的罪行。警方大为震惊，发现程刚有余罪没有交代，不出所料，但是程刚犯有这么多这么重 这么令人发指的罪行却是大出他们所料。就连与犯罪分子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老公安也不得不承认呢，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最大的案件，感到匪夷所思。接下来给大家列出程刚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1年上半年期间的累累罪行。1989年9月23日，在海南省万宁县紧靠公路的一座小山上，程刚尾随老汉到山顶的时候，趁对方不注意，从腋下抽出刮刀就要去杀，不料刚好山腰上有人与他打招呼，他这才呀不得不收手。接着他在山顶上到处转悠，寻找单身的对象，当见到一个年仅14-15岁的小女孩在一棵大树下捡红薯叶子的时候，他猛地冲上去对着小女孩连捅数刀，小女孩大声哭喊并且逃下了山坡。程刚这个时候正欲再追上去的时候，山下追来好几个人，他只好仓皇逃窜。1989年12月28号，他在海口杀害了四川民工冯某。1990年1月21日，程刚在骗搭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将广东茂名市的个体司机吴某用三角刮刀刺死在赤坎旧公路一收费处，并抢走现金70余元。1990年3月2日，在琼山县政府杀害了安徽的王刘、王某夫妇，就是本案一开始说的那一对夫妇。1990年3月9日，摩托车出租司机黄某被程刚用三角刮刀刺死在海口市金牛岭，一辆三轮摩托车被劫。1990年7月3日制造长沙惨案。1991年1月18日在广东省贺山县，程刚持匕首将农村妇女李某逼至山坳之中，先强奸后杀害，并抢走手表一块，现金60余元。1991年3月26日程刚以搭乘摩托车为借口，在广东将摩托车车主李某用匕首刺伤，并且抢走本田摩托车一辆，现金60余元。当李某被刺伤之后，跪在程刚面前声泪俱下地述说自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3岁的幼女，还求程刚不要杀了他，但是程刚仍然残忍地将其活活地给刺死。1991年4月6号程刚在广西义宁县强奸了40多岁的妇女莫某之后，用匕首将其残忍地杀害，抢走现金70余元。1991年4月16日程刚从南宁骗租出租车又到义宁县，于晚上在一条僻静的公路上将女司机谭某杀死在车子内。综上所述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程刚流窜琼、粤、湘、桂四个省区，共杀死11人，重伤3人。那老铁要问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会使得程刚如此的凶残呢？程刚啊，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海南某大学的一个老实正派的生物教授，母亲呢是一个家庭妇女，他在家里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程刚自幼在父母的原籍琼海县长大，从小啊就调皮捣蛋，在小孩子当中称王称霸。1976年程刚在琼海读完小学，随父母到海口读初中，由于成绩极差只能辍学了，于是他过早的就走向了社会，整天呢与不三不四的人鬼混。1979年年仅14岁的程刚因盗窃被琼海县公安局收审教育了3个月。1980年3月又因盗窃罪被琼海县法院判刑3年，但是程刚不服管教，于1982年逃跑，被服刑地广州市郊区法院加刑半年。1983年5月 程刚因再次脱逃并且盗窃被广州市郊区法院加刑了4年。1985年10月第三次脱逃的程刚被英德县法院加刑4年。屡抓屡逃屡加刑，使程刚彻底明白脱逃啊是根本没有出路了。于是啊，这回他学乖了，假装认罪伏法，表现积极，因此呢受到狱内好评，并且减刑2年。1989年6月程刚被提前释放。程刚60多岁的父母拖着病体亲自到英德县把他接回海口，并与他彻夜长谈，希望他浪子回头重新做人。学校啊也伸出了热情之手，为程刚安排了工作。陈刚本来有一个重新做人的好机会，可惜的是4年8月2号陈刚的父亲因病去世，父亲的死使他的依赖全然消失了。冥思苦想之中，他的心态啊发生了奇变。1989年9月22号父亲去世仅仅47天，陈刚离家外出，开始实施他的血腥计划。在万宁县龙滚镇，他开始了第一次的作案，但是这一次没有达到目的。为了练杀功壮胆子，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流窜了附近的农村，专门盗杀耕牛。看着耕牛倒在血泊之中痛苦的死去，他获得了一种变态的满足。在杀掉11头耕牛之后，他把屠刀对准了无辜的人们。四川的民工冯某便是第一个受害者，他也觉得自己的本领够了得了，便于1989年底离家外出，开始了流窜作案的生涯。他以盗窃抢劫为生，而为了达到作案的目的便动辄杀人。1990年夏天呢，程刚在长沙作案，仓皇之中丢失了身份证，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警方肯定会到处通缉自己，便计划外逃。他从广西越境进入了越南，到达琼山之后被当地有关部门抓获，并且受军事训练，但是他受不了军训的艰苦，重拾故技，不久啊便自己逃跑了。越南之路打不通，程刚便潜回到了中国。回国前呢，程刚在边境上的黑社会手中买了2支手枪，本来想组织召集无业游民搞一些恐怖活动，但是啊，由于我国边境啊查得很紧，手枪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携带，程刚只好把手枪就丢在了山林之中。回国之后他成天躲躲藏藏，自身难保。所谓的召集无业游民搞恐怖活动的计划，他无异于是天方夜谭呢。可是即使如此，他仍然贼心不死，在广东以青年的手中买来了雷管，并且进行了2次试爆，企图伺机炸毁我国家机关，杀害无辜群众。与此同时，程刚进行了更加猖狂凶残的杀人、抢劫、强奸犯罪活动，但是啊，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他最终在广东省开平县被擒。长沙市郊马岭坡，程刚被执行了枪决，狂魔的血债终于被偿还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